今天是我们这个药师经讲记啊，第二次。那上一次上课之后，我想有几多同学有一些问题，我想稍微解释一下，让我们也这个温故知新了哈。那我们这个深信因果啊，就是我上次讲到这个深信因果啊，讲到印光大师嘛哈。啊，那印光大师是说深信因果要到这个初地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深信因果啊。但我因为我上一节没有讲得很清楚，我再稍微解释一下。他说啊，你到了初果这个阶段啊，叫做道共界啊，就是说这个人啊，他上辈子得到初果哈，他这一辈子哈，当人的时候，你如果要他娶老婆哈，他宁愿死也不愿娶老婆啊，就是他这个道共界，他修到这个道啊，他就一定就不会再犯戒啊，任运自然的犯戒，不犯戒哈，不犯戒。那么这里有谈到，还有谈到这个他这个出国啊，他耕田的时候啊，离地四寸。就是我们在耕田的时候啊，这个虫啊自动会离开地四寸啊，所以它不会伤到虫，所以到了那个阶段啊，就是它才算是深信因果，也等于说它就是不犯戒的啊。我们戒律主要讲的就是比较谈到这个因果的关系嘛啊，所以才会讲到啊深信因果。那么上一次啊，我举到这个导师啊，这个叫治国啊，治国之法哈、啊，佛陀告诉这个啊，这个治国的方法。那我谈到这个修备自守哈、啊，我想把这个精彩的内容再稍微给大家听一听呐、啊、哈、啊，因为这一篇哈、啊。是这个导师的佛在人间，佛在人间哈，这一篇里面有这个佛教的战斗观哈，大家会很好奇呀、啊，就是说，我们佛教不是主张慈悲啊，怎么会佛陀会这个战斗观哈？为什么战斗观啊？其实这里有一个。典故在这里哈，就是说先讲一个，一开始就是啊，佛陀，我们先讲这个佛陀啊，他为什么会教导这样？他就是说，比如用比喻的比较快了哈，比如说一个医生的话，医生他要治这个病人，好，这个啊不，比如说他是疯子，我们要。治他的病，那么疯子有时候我们要治他的病，有时候要用药啊，或者是用啊，或者是其他重病，我们要解剖啊，或者是我们啊要这个用针灸啊，啊用针灸。那你要治他的病，有时候疯子他会攻击医生啊，啊你也会伤到他的身体啊。可是我们是为了救他的病，所以去。动他的身体，哦，所以这里就是说修备自守里面有谈到佛陀，就是说我们是以慈心入军阵哈。那后来他又谈到这个以当时的这个抗日战争为这个比喻啊，哦，那当时这个日本啊八年的抗战，日本是来侵略我们中国嘛哈，那侵略我们中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反侵略，好，我们为了这个民族的自由与生存，这个是为了这个民族的自由与生存而战争，并不是我们去侵略这个其他的国家，我们必须要战，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但是我们战争的目的，好，就是为了什么啊？后来导师有讲，就是为了啊这个。啊，日本人也相当的，他的人民也相当的辛苦啊。好，那后来 我们战胜了，也日本人也受到这个侵华的统治，也能够免于侵华的统治，他是用这样的比喻。当然我们想一想啊，这一个战争啊，这个长崎跟广岛的两颗原子炸弹投下去，那瞬间这个骨肉分离啊！现在日本人还遇到这个，还在纪念这个当时的情形，所以我们战争我们要了解，我们也同情这个对方。所以我当时是用这个病啊，用这个导师的修备自首，就是说我们因为那里有谈到我们遇到这个敌人的侵略，我们就是要什么样修备自首，那敌人呢、啊、就什么样攻不破，那攻不破啊，自然就知难而退。我想一想，就跟这个我们八年的抗战啊，当时这个啊，我们听说当时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嘛，哈、啊，那因为受到侵略，我们才一心哦，所以那里这里佛陀也叫我们要上下一心，修备自守。这个是佛在人间这个佛教的战斗观，我这样哈介绍哈，大家会越来越有兴趣去阅读这个印顺导师的著作哈啊。那这里就是谈到哎，佛陀他在人间的时候他是怎么教导这个佛弟子的，那遇到这个战争我们必须怎么样啊。那我那时候又谈到这个疫情哈，所以这个疫情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啊，那我个人的经验仅做参考了。我这一次的这个药师经讲记啊，主要是以导师的为主啊。那可能这一部讲记就是这个导师比较少谈到这个古大德，那我这里会引说，哎，这个古大德的见解跟印顺导师的见解也是有相同的地方。那大家也不用担心我这样子的什么师父啊，你这样子你可以把这个课讲完吗？会的，我都已经大概啊一次要讲几页我都算好了，会如期的把这个讲记啊引啊导读到这个学期末哈，没问题的哈。所以这个我要谈到这个疫情，就是说我们修备自守嘛，我们这个戴口罩啊，勤洗手啊，最好是注意打疫苗啊、哦、那么覆盖率如果这个达到越高，那我们这个就最安全，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啊、哦、这里就是谈到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这个上次我们有谈到这个戒分别观啊、哦、大家对戒分别观有一些比较不清楚啊，戒分别观，简单来，我们讲这个戒哈，戒就是种类啊哈，种类。那我们身体构成的要素有，最主要有地、水、火、风啊，这四种，然后还有空、识啊，六种的构成要件。啊，地、水、火、风，我稍微讲一下哈，就是简单来讲。地就是还可以比喻是我们的骨头坚硬性啊，或者是我们牙齿有没有的坚硬。那么水呢，水的就是可以代表是我们的血液是潮湿的湿性啊。那风呢就是流动性，就是我们的呼吸啊。啊，那火呢代表着我们的啊体温啊哈。我们身体的构成这个四大要素，然后还有我们的情识啊，空间呢，空呢，我是这里是不是佛法里面的空，是指空间呐、啊、哈啊，我这样形容啊，就是说，哎，我们的身体有胸腔跟腹腔，哎，它有空间嘛，它有空间才可以放我们的五脏六腑哈、哦，这个就是戒，每一戒，那我们去观察。去观察说，哎，你每一个地水火风啊，每一个我们身体的要素，那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出来，就觉得说，哎，我们的四大都是 无常的，都是流动性的，那你渐渐会破我们的我执，因为是因为是因缘和合的吧，哈，就是因缘和合的，你就观，那你破我执，那破我执就可以破我慢。为什么谈到这个止观哈？我想稍微谈一下哈，止观为什么可以治病哈？我们先讲到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小止观啊，小止观，这个大家如果有看就知道。智者大师的小止观就是说，他的哥哥啊叫做陈真哈，真是古代的针灸的针啊，是金字旁啊，那咸丰的咸啊，就是陈真。他40岁的时候遇到这个仙人叫做张国老，他说：“哎，你这个寿阳寿快要尽了哈。”啊，他听了非常的恐惧，然后去找他哥弟弟啊，智者大师。啊，智者大师就跟他讲说：“哎，如果你照我的方法去做哈，你就可以延长性命哈。”所以我们上一节课在讲到这个佛陀治病啊，啊，止观本来就能够治病。那么要举这个例子啊，稍微举一下例子，大家啊才会比较明了了哈。我先讲这个止观的意思哈，在小止观里面的意思。那么小止观止哈，它是这里谈到的六根啊哈，怎么修止啊？六根怎么可以怎么修观哈？六根怎么修观？六根怎么修止呢？我们以耳朵来比喻了哈，是说你耳朵啊，你听到这个耳朵，你听到好听的声音啊，比如说唱歌啊、跳舞啊，音乐很好听。但是你不要去贪爱它，哈！你有听到，你不要贪爱它，这个就是止啊。对于感受，你能够止啊。那对于不好听的声音，哈，不好听的声音，你不要起嗔恨心，哈。比如说，我们骑车在马路上，突然间有人按了一声喇叭，很大声，哈。有时候你看听的这个不喜欢听的声音，你就起这个嗔恨心了。甚至你看这个新闻，为了这个交通，常常就打架起来了。这个你不要起嗔恨心。那不是很好听，又不是很难听的声音，你要啊不要起分别心。这个就是在我们在修止，好修止。那么六根门头里面的我们的耳根啊，要什么修观？就是说，我们能够止下来之后，我们才能够观嘛。所以一般我们的这个修禅的话，啊，禅修啊，我们一定要一般要到未到地定，它的观力才会强。我们能够把这个嗔恨的心，或者是这个特别贪爱的心啊，能够止住啊，我们才能够去观察。观察这个是怎么来的？哎，你怎么会有这个感受啊？哦，你喜爱的感受是怎么样？哦，那你起嗔恨的时候，到底我为什么生气啊？哦，当然你去追究就观察，观察就是我们的耳根遇到这个境界根境识哈，遇到境界，我们遇到这个声音，哎，喇叭声太尖锐，刺激到我们的耳根，我听得很不舒服，然后你引起你的这个耳识又起你的意识，你就开始你就起心动念了。所以这个就是修观，这个止观就可以慢慢来把我们的这个来修行，来调整我们的身心。啊，所以我上一节啊，就是讲到这个五停息观啊，这个戒分别观。那这个戒分别观其实有一点跟这个因缘观差不多了。其实是这样子，刚刚讲到的从感受，那么追溯到你的处嘛， 根进士，根进士，这个其实就是十二缘的这个流转，流转，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无名缘行，事缘名色，名色缘六路。我用台语讲，讲起较简单，让您听下，您就知道。咱就是讲有烦恼，有烦恼作业，作业的时，伫这个父母的合合的时阵吼，咱的投胎，投胎入迄个胎色，胎色了，咱就渐渐有这个名色，就有这个身体。身体了后，咱慢慢就伫身体内底就六根，六根了后，咱就接受这个世间，你马上你的六根就去接受到这个境，色身香味触法，有这个触，触之后你会产生苦受、乐受、不苦不苦不乐受。所以我们修行人，我们一般没有修行叫做无明相应处啦，你就是拢无明，无明去触的。你现在开始修行的时叫做明相应处。你知影，你知影这到底是安怎来的？哦，所以这个就是从流转，我们改变到幻灭，破这个十二因缘的连色，这就是安怎样怎么样修行啊？就是对治。所以五停心观就是停掉我们的五种过失啊，五种过失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个五种过失，这个可以，我是顺便上一节的谈到这个对治病，我们的生病、身体的病跟心理的病，所以这个是上次讲到戒分别观，大家不太晓得。可是我们这个戒分别观啊，这个有时候跟因缘观非常相像嘛，就刚刚讲的，你后来你在观的时候就观到这个是什么因缘。只不过是因缘和合，跟因缘观相。后来，所以我们大圣后来就没有戒分别观，他改什么？改这个念佛观了、念佛的相好，念佛的相好。那一般我们修行人啊，修行的比较不得力啊，或是障碍比较多，我连人都来念佛，观佛的迄个功名相好你的。也是一种这个念佛观，所以后来就是改这个念佛观。这个外带的就刚刚讲到这个导师讲的这个佛陀也有教导什么的，就是说我们佛陀在人间的时候他教导的跟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对佛教不太认识的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个军人他要去打仗，那这个佛陀给他赞叹呢，说：“他来跟他要去打仗了嘛，那来跟这个佛陀顶礼。佛陀又讲说：汝等之身受王俸禄所作当然加善就说你身为军人受国家的这个俸禄人民的这个。”人民这个给你的受这个俸禄这个是应该的，你要去打仗是应该的，很好。所以我为什么会外带提这个呢？因为我之前是在年轻的时候我是当过警察。我有一个同事他也讲说我们有一个同事学佛的啦，学佛的他有一次在超商同事在抓坏人，抓坏人，他不帮忙。后来大家说：“你做警察你唔抓人？”伊讲：“我着学佛的，佛陀讲袂使抓人，袂使伤。”我说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对佛法的概念，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个是这个佛陀在僧经里面有听到的有讲到就是说佛陀来在人间的时候他怎么样的教导我们好，这个是把上个礼拜比较有疑问的在这个说给大家听。 那么我们上一次啊，就是谈到的，就是琉璃光嘛。我是解释这个晶体哈，晶体。我们翻开十四页哈，你们那边是十四页，琉璃光。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一次讲经那个晶体还没讲完啊，讲到这个琉璃光哈，琉璃光十四页。那么我们先回顾一下上次讲这个琉璃光啊，约我们对我们众生的心境是什么样子啊？就是说，琉璃光对我们人来讲，我们是喜欢光明的，光明清净的，啊，这个光明是我们这个众生都希望的，有情的众生啊，就是有这个向光明的意欲，所以他导师才去举这个例子嘛，哈，武则天他造了一个字嘛，哈，造了一个字，哈，造了一个字叫做啊，明月凌空照，哈，那上面是明，下面就是空，那么这个照字啊，也象征着药师佛的境这个境界。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空啊，琉璃光啊，它就是代表青天，那么青天里面有这个啊，日光遍照菩萨，月光遍照菩萨，好，有没有？这个就是代表这个琉璃光在对众生的心境，大家都想光明啊，哦。那么现在要讲到这个约佛陀的正境来说，就是离无明而显正啊，哦。那这个有三个哈，我先讲一下哈。第一个就是以琉璃光来比喻佛的自觉境界啊。第二个就是以菩萨的因德来表达如来的果德。第三个就是以琉璃光来表达佛气证法界的德性。这个我们佛的正道那个境界就是不可以用心思口意啊，哦，有一句话叫做言语道断啊，心行处灭啊，不是我们用心或者是我们想的哈，可以，或是我们用嘴巴讲可以说的，他那个境界是平等哈，无有差别啊，离一切相的哈。那这个离一切相啊，必须要从无明那边来显证，可以显证到佛的境界。那佛的自证境界是最清净的法界哈，啊，犹如净虚空，啊，或称毕竟空，或称空性，都是以这个现证的真性说啊。那么琉璃光啊，就是佛的这个琉璃光，这代表的是佛自觉的境界啊，平等无差别啊，在平等的法界中啊，发无边的光明啊。朗耀皎洁平等无差别啊，就是不是浑浑沌沌的黑漆一团啊，这个是以琉璃光来显佛的自觉的境界啊。那第二个就是以菩萨的因德来表达如来的果德啊，佛果的圆满境界实在不可思议啊，不可言说，所以经中常常都以菩萨的因德啊来表达如来的果德，哦，就是说你佛的境界啊没有办法形容，那我们必须要用菩萨来表达啊，然后菩萨啊，他就举例了啊，举例了这个譬如遮那佛啊，就是这个光明遍照的意思。那文殊跟普贤两大事啊，是表彰佛陀的大智与大恨啊，或者是这个佛呢，我们有四大菩萨来表彰佛的悲智恨愿。那么悲就是观世音菩萨，智就是文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恨就是普贤菩萨哈，大恨愿就是地藏王菩萨。那么我们药师经是以这个日光遍照跟月光遍照两大菩萨来表彰 药师佛的大智慧啊，智就是大智慧，月就是大慈悲，就好像日月的光辉来遍照世间，普济一切哈。第三点哈，第三点就是以这个琉璃光来表佛器证法界的德性哈。琉璃光，如来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哦。那在这两大日光菩萨、月光菩萨的德性中，充分的表现出来啊。所以要用菩萨来表现这个佛的无量无边功德哈。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青天嘛哈，青天代表这个琉璃光啊，日月行空啊，这个日月运行于青天啊，就是从琉璃光而起的妙用啊。这个我不前文给大家念完了哈，就是大概就是这一个意思。那后来后面就比较重点的就是说，哎，中国人跟印度有什么不同哈？那中国人比较重视太阳，对月亮就是比较缺乏欣赏啊，所以中国人比较重视温暖、热力、光明啊，希望。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叫做“光天化日”嘛哈。可是这个印度啊，对这个月亮发生兴趣啊，印度可解说为月亮。那么印度的文化思想，包括佛教也在那样啊，印度人啊，他比较注重这个宁静跟清凉的特德哈。啊，这个是重点在后面啊，他用这个是也来比喻说，那个近年来世界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哈，那么文化的思潮也越来越汹涌哦。他的这一句近年来哈，就是是民国四十三年呢，他就讲这个世界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啊，所以说因为越来越紧张。宁静清凉的人生性德也必须要这个互相协调而求平衡啊，所以这个对人性的发展啊，自己的安定都是十分切切的哈。所以说他刚刚讲的是动与静啊，热烈与安静，强光与微明，温暖与清凉，就是日月嘛哈，动与静啊，这个你非常有佛力跟这个清凉，这个两个要互相搭配啊，互相搭配哈。他说啊，这个我们学佛从凡夫到达佛的境界，圣者佛的境，必须有这两面的德性啊。所以说月亮可以对治人世的消狂凌乱，在那个世局越来越紧张，应该重视清凉与宁静。那么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对于这个所以充分的圆满的表现，所以能为人世间一切的苦难病患的救治者啊。就是说琉璃光刚好它可以这个可以对我们表现出这个对这个苦难病患的救治者。我想这个讲念到一道，我们就又来这个动与静哈，本来就是必须要协调的哈。你看啊，我们这个在念佛佛七的时候有没有？你坐念之后坐太久啊，你就必须要动，走一走，然后坐，或者是拜佛。动与静本来就是互相协调的。像以前我在福源佛学院，我在办这个户外参学啊，我也都是要配合这个动静的协调。比如说我们到户外去参学，不能一直都去看这个文物展嘛，啊，你这太动了，或是你参访寺庙这个座谈，一整天你都安排座谈，这个就是太过静了。那你就要穿插啊，穿插静态的跟动态的，我们就去爬山，或者是 我有时候也安排他们这个到户外去骑脚踏车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你本来就是动跟静要互相协调的哈。这个我们药师琉璃光，好，琉璃光已经讲完了啊，就是讲到这个众生的心境啊，跟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就是平等无差别啊。再来就是我们佛的这个功德啊，我们没有办法，这个不是我们心里跟这个可以想得出来的，啊，所以只好用菩萨的在因地里的德来表现佛啊，这个悲智行愿啊，恨愿，悲智恨愿，表达这个佛的这个德哈。接下着我们要来解释如来，这个经题慢慢的讲哈，那药师琉璃光是一佛的专名，如来是诸佛的通名，凡是正上无上佛果的都可以称如来。这个我们到了16页哈，你们有看到哈？那么梵语达托嘎，梵语达托嘎，达托嘎就是如来的意思哈，它叫做达托嘎。那如来就有如来、如解、如说三个意思。如来呢，就是一模一样，没有差别的意思，就刚刚我们讲的没有差别。所以各位还知道，我们在有时候我们在放蒙山的时候，不是说啊，这个是华严经啊，若人欲了之，啊，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个因观法界性，法界就是平等无差别，这里就讲到这里啊，就是这个众生跟佛啊，本来在道理上就是平等无差别的哈，平等无差别的哈。好，所以菩萨呢，他到了这个功行圆满，以最高的智慧啊，体证了究竟的真理。所以这个真理就是如，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如来如来，释迦如来释迦如来，好，我们要知道如的意思，如就是这个真理，就是如啊，佛就是气证到这个平等不二真如而来，叫做如来啊，好，这样讲解释大家听得懂了哈。那么如解就是说，哎，佛有无上的智慧，那对于世出世间的一切法相都没有，都是正确通达的，毫无颠倒的错乱的，如法的实相而了解，叫做如解，如解，这个是如解，就是对出世间跟世间的法相都是了解的，了解的。那么如说就是说啊，佛陀啊，不但是他的解悟正确，说法也是如实而说啊，我们应该如何说就如何说，有如实说有无呢，就是如实的说无啊，说的是恰到好处。所以我们经典里称为佛为实语者啊，如语者，不旷语者，不异语者。你有没有觉得这一句话很熟悉啊？哈，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你的这个佛，这个就是谈到这个佛就是实语者、如语者、不旷语者、不异语者。那么解释这个如来，这个是导师讲的哈。那么我用这个古大德来做他的见解，我们再稍微再辅助一下。这个如来啊，一般我们有三种身，好，三种身，古大德啊，就是这个法身、跟报身、跟应化身三种身。这是三个身啊，古大德有用这么比喻，我用比喻的，因为哈， 我是左撇子啊，哈，所以我比较善于这个图像。我在用，我在记东西都是用这个，这个图像来记，就比较记得清楚。啊，所以说这个佛的三身呢，我们用这个月亮来比，啊，月亮来比喻哈，就是你看哦，月亮的本体，它就是佛的法身。那么月亮放出的光芒，啊，就是佛的报身，圆满报身，他的功德嘛，放出的光就是他的功德。那么月的影子就是佛的应化身，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千江犹自矣，千江观，啊，千江有雪，千江月，啊，为什么月亮只有一个？那你在每一个荷塘就现出他的月亮出来，这个月影啊，就是比喻这个应化身，应化身，啊，就是好比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在应化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人间啊，这个就是应化身，啊，这样讲可能大家就比较了解了哈，啊，不然有时候常常都会对这个三身啊，会搞混，搞混。那么我自己来讲我自己的经验，啊，这个大家做参考。我要讲的是对于佛的发心。我先讲这个，我在这一次讲经之前，啊，我自己做了一个梦，啊，就是大概七月的时候，那时候还，啊，就做了一个梦，那个快要这个快要我们通常就四点就起来啊，快要四点之前做了这个梦，我觉得这个梦非常好，做这个梦起床之后也觉得人非常殊胜。我是梦到这个如来啊，可是因为这个如来是我多年学习佛法我自己新修出来的如来的梦，怎么叫做是如来的梦？我这个看到这个在这个田野哈，田野间啊，这个如来，那么坐在田野间，那么有佛弟子在那边。可是我看到的佛的像啊，就是好像我们后面这个大佛，很大尊啊，只有看他的影子，没有看到他的脸。那我自己也这个自告奋勇的向佛请法，我说啊，世尊啊，这个众生这么多病要怎么办啊？啊，他笑笑不回答，啊，笑笑不回答。那我再转头一看，哎，佛的影子不见了哈，佛的影子不见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看到这个稻谷在秋天啊，风吹这个稻谷，啊，我就起来了。啊，但是这种梦一定是起来人就会很舒服。那么做到梦哦，我自己有解读啊，解读我对佛法的见解啊，我知道了。就我们上一次不是说佛陀在治病是讲到无我吗？啊，那么本来佛陀是要说法，可是他不说法的时候，啊，他现出这个相，就是啊，是个山河大地啊，都是在说法，就是都在说，无常苦空无我啊，哦，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山河大地都是出广长舌相啊，这里就他等于就是说法了啊，他没有讲可是已经说法，所以说我们这个是我对于啊我多年啊学习佛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嘛哈，啊，这个是属于法身呐，啊，佛的法身。法身就是如来《金刚经》里面讲的，就是说不要以色见我，不要以这个音声求我，若以音声求我，以色见我，世人行邪见，不能见如来。也就是我们学习佛法，我们常常要心修思维，那后来你做梦啊，也会梦到这个如来的梦。那其实这个又牵涉到我这个越牵越远，但是这样也大家对于这个佛法的兴趣啊，哈， 这个就是我对佛的法身。那我们经典里面不是有讲到这个舍利佛在山上修行的时候，那一次刚好这个佛从刀立天下来，那么大家都想去见佛嘛，哈。那莲花社比丘尼啊，他是女比丘尼啊，他不能走在前面，所以他这个化成转轮圣王走在前面，他是第一个见到佛，哦。可是他第一个见到佛，佛陀跟哎，你不是你第一个见到我的啦，是舍利佛，因为舍利佛在山上修行，他啊打坐，哎，我没有办法见如来哈，哦，打坐思维，哦，思维。这个佛陀也讲说啊，见缘起即见法，哦，啊，见法即见如来，哦，他就这样，然后他从这个缘起的生灭相看成无常、苦、空、无我，啊，顿悟这个不生不灭，哦，不生不灭，所以他是第一个见到如来的，哦，这个就是佛的法身。那么我再引一个比较这个的例子来做比喻。我们佛教界，台湾的佛教界不是有一个广钦老和尚吗？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生灭，我们要了解不生不灭如来的境界，必须要从生灭去了解嘛。那生灭，广钦老和尚他这个快要往这个圆寂了，啊，已经被翁仙啊，哈，啊，有人跟他讲，一共他就往生，他说，哎，讲什么？无来无去，无啥代志哈。我们通常我们生在这个世间，那我们会觉得我们这一个身体是永远的有，哦，就是生嘛。灭就是往生叫做灭。他是老人家已经证到这个境界，他遇到这个灭往生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不生不灭哈，这是他证到有稍微体悟到佛的道理。生灭是我们的这个执不了解，对生灭的执着。那我们如果从生灭中去了解这个体悟到这个无常苦空无我啊，证到这个去啊，去思维这个不生不灭哈，这个必须要从这个，就是我这个是我个人体会的哈，这个是仅做大家做参考，大家也可以去翻这个啊书籍来去参阅，哦，这有没有道理。接下来我们要解释这个本愿功德，哦，本愿功德愿，哦，是愿意，哦，本愿就是菩萨在因地里所发的宏愿，那么修学佛法以发愿为先，这可以说是成佛的根本，哦。那么菩萨在因地里所发的誓愿有通有别，最主要的相同的地方啊，就有两个哈，相同的地方，通的地方啊，就是愿成佛道啊，愿度众生，通愿啊，即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哈，这四个誓容。啊，这个四弘誓愿是我们在受中国大乘佛法，在受五戒啊，具足戒、菩萨戒的时候，我们都会发这个愿哈，啊。那么这个叫做通愿，这个每一个菩萨都是这样发的哈，啊，就是四弘誓愿是通愿。那别愿呢，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里发48愿啊。药师佛在因地里发12大愿，这个是别愿，啊，那这里导师有讲说，哎，你为什么药师佛才12大愿？那么这个阿弥陀佛发了48大愿，那就是啊，不要以为这个说发愿比较多的，就是功德就小哈，啊，他说这个诸佛的愿力是平等的哈。那么这个愿是凡夫啊，我们来学佛果的动力，若无这个愿啊，便是什么也不能够成就哦。这样啊， 这个愿啊，不是修这个大乘法门哦，就是小乘法啊，也都是需要有这个愿力。所以啊，我们修学菩萨必须要立定志愿，然后从愿来起行啊，来修行，从愿来修行。那乃至依这个你这个修六度万恨而得到这个佛果哈，所以这个阿弥陀佛跟药师佛在菩萨的因地，他就发这个广大的愿啊，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的愿也就圆满成就了，啊，他也圆满成就了，啊，所以这个本经但出本愿功德，但是我们经里。哦，就他后来要讲，就说，哎，经体呀，哈，经体就是我们这个刚刚讲的本愿功德，哎，本愿功德，只有讲到本愿功德，但经里却说到广大的修行，哈，广大的修行，所以说这个行是行现实践的志愿与心要的，哈，我们每天都要发愿。但都是这个大多发愿而不能付诸执行啊，所以就不能实现这个学佛自利利人的目的哈。我想这个稍微念一次哈，下一节我们休息十分钟啊，休息十分钟，我再用古大德的啊，还有一些来解释这个愿力的重要性，愿力的重要性。那我们先休息这个休息十分钟，下课，阿弥陀佛。